不是讲好话，这个题目不是讲好话。我们先读这个圣经好不好？在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32节，慢慢的读好不好？来，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19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22节，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23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24节，没有了，应该到32节，怎么没有呢？忘记了，没有了。啊，因为明明写到24节。 OK， 好，那就算了。我们照所知道的，我们大家分享。今天我们所讲的是世人惹神愤怒的罪恶。人犯罪，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因为保罗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是罗马公民。我们都知道罗马有一句话，罗马是法治的国家。在2000多年以前，当罗马帝国成立的时候，他们宣布了非常合理，还有许多法律专家所研究的法律，那么大家都按照这个法律而行。所以罗马的公民在2000年以前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国民。可是我们中国有句话，守法不等于没有犯罪，听过吗？很多人没有犯法却犯罪，因为法律法是有限的，是字面的，是能只能够管到人的行为。你这个行为触犯了这个律法，律法就制裁你。今天我们的律法也是一样的，今天的律法基本都是根据2000年以前罗马所定的。所以西方的许多法治的国家，但是很多不法的人太多了，所以律法只管人看得见的行为，看不见的心思意念的罪，却不能定他有罪。所以人是非常灵巧的，在没有触发律法的罪他就犯了，这是今天整个人类越来越糟糕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犯罪头一样是犯什么罪呢？得罪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刚才我们来看第18节，再回到18节来看。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一个人阻挡真理，律法没有规定不可以的，在罗马律法没有规定这一条，所以阻挡真理是可以。意思是说，凡是真理我就不做，不是真理的事我们大家做。因此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8章32节里面说，我就是真理，这是耶稣宣告的。约翰第16章 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他就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理。但是很多人不信耶稣，不但不信，在耶稣的时候，耶稣宣告真理就是罗马的公民。好多犹太人是罗马公民，犹太人的法利赛人也是懂得律法的，就抵挡耶稣基督，就是这里所说的。人不要真理，人要自己所谓的理，人类的理是相对性的，你对我有理就有理，对我不理就没有理，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在家里、在学校、在社会，常常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对不对？丈夫说一个理，妻子说一个理，两个就吵架了，这是在家庭常常发现的事。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真理，永远不变的，但是人就以不义不虔来抵挡真理。怎么抵挡呢？我们再看第十九节，这里说第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神造我们人，除了肉体以外，人还有看不见的灵魂、心理、思想、感情、意志，看不见。我们常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是吗？人的外貌蛮好看的，蛮慈祥的，特别现在化妆美好，坏的人怎么化妆一下面貌全非，大家就认为这个人是蛮漂亮的，其实丑怪的要命。我常常对一些喜欢化妆的人，不管男女都有的，你要化妆就证明你丑怪，如果你美丽何必化妆。但我说这个话，很多卖化妆的人不高兴，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美丽何必化妆，你化妆就证明你难看，丑得要死。但是人的心里都知道，都知道我是难看。那么人真的难看跟美丽确定在哪里呢？不是外面的。假如你的心好，敬畏神，行真理，行公义，有爱心，行于内，成于内而行于外，你心中有什么自然就表现什么，所以不必化妆。所以你今天回家把化妆品丢掉吧，从今以后不再买化妆品了，省了很多钱呢。今天化妆品我是不买化妆品的，我听说化妆品很贵。神的真理显明来人的心中，所以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耶稣讲真理的时候，你看福音书的记载，很多人明白耶稣讲的是真理，但是不要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我行了耶稣的真理，我的整个假的面具就拆穿了，那我怎么办呢？他里面没有真理，不接受耶稣的真理，因此他外面所表达出来就是很丑怪的东西。神造人有良心，很奇妙。我们中文真是很感谢我们中国的老祖宗说我们人有良心。我们中文这个良心这个字，英文翻成 conscience 意义完全不一样。 conscience 英文就是一个意识罢了。所以我在西方讲到，我说你们西方的人没有良心的，因为没有那个文字，没有像我们中国有良心这个文字。你们学过英文的吧？英文就是 conscience 吧？ conscience 跟我们中国的良心的观念差得太多了。所以感谢神，我们是中国人，一讲到良心，很多人就知道应该怎么样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我们有良心，但是我们常常抹杀良心的感动，消灭良心对我们说的话，是不是这样？良心责备我们就欺骗自己， 我们就说某某人也是怎么样，某某人也怎么样，以别人的犯罪遮盖我们良心的纠正，是不是这样？可是神安排我们心中的良心非常奇妙，你睡觉良心就说某人你犯了这个罪，你做这件事情其他人不知道，但神知道，晚上你休息睡觉良心叫你不安，有没有？这个良心不安，你在这个地方你以为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环境不一样，良心可以平安吗？更糟糕，环境越舒服没有人知道，良心作用越明显。良心是神帮助我们不要做得太坏，如果没有良心的指责纠正，我们人真是坏得不可不知道怎么说。神的存在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很早以前我们人类就知道有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宰，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很早就知道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所以在中国北京现在有个天堂，这个天堂当然盖的时间不太久，但是中国老祖宗早知道应该敬拜天，有文字的记载应该是在3000年以前就有了，那么2000多年以前秦始皇，中国的秦朝，秦始他虽然是一个非常霸权的一个君王，但是他也想到很多的事情啊。2000多年以前，秦始皇想到他死以后要怎么样，他怕他一生做的坏事太多，所以就造一些兵马俑来保护他。但是那个没有用的，兵马俑现在还在，秦始皇的恶行还是昭彰。秦始皇也蛮爱国的，他当时有北方的人侵略中国，所以他就发动建造万里长城，到现在还在。我到北京特别去看万里长城，想到秦始皇的思想这么伟大，想的东西我想这2000多年来很少人想的，但是秦始皇不认识对的真神。我们的神的事情早显明在人的心中。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不是吗？就是说神是充满万有无所不在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警察不在，家长不在，朋友不在，丈夫妻子不在，你就可以随便做事吗？不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神存在。我们再看第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神的能力是永远的能力，所以叫永远永能。神的性情是什么呢？神的性情是慈爱跟公义的平衡。我们的神有爱心，但也讲公义。我们今天人类要我们的神就讲慈爱，这是今天教会，我再说一句，非常严重的偏差，单讲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没有讲神的公义，因此犯众很多基督徒犯罪，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这几十年我到了很多教会，到很多国家去讲道，常常就听到黄牧师你最好多讲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我说那神的公义怎么样呢？他说不要讲，神是非常公义。你看神亲手造的亚当夏娃只吃一个禁果，神就刑罚他，吃一个果子算什么呢？不是吃果子的问题，乃是不听神的话，是个严重的罪恶。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圣经选择赐福的话多多，神公义刑罚的经文很少多，但在神来看 就是亚当他亲手造的一个人，就是不听话吃了禁果，他立刻刑罚他，赶出伊甸园，这是神的公义。大卫在撒母耳记上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当大卫犯罪，神就立刻刑罚他，叫他以淫乱别人妻所生的孩子就死了。而且这些事记在圣经，特别所罗门的出生很不光荣的。所罗门是大卫继承大卫这个王，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里面说什么，大卫从别是吧生了所罗门，他是别人的妻子。我们的神是公义的，虽然他所爱的，但他也是公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太多讲神的慈爱，少讲神的公义，因此很多的罪我们以为神不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2节、23节跟24节，有一句的话，我在年轻的时候都是真的不明白，因为耶稣在耶路撒冷接近圣殿以后，很多人要信耶稣，但圣经说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为什么？在第25节，约翰二章25节说，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很多人信耶稣，因为耶稣能行神迹，他盼望耶稣也在他的身上行神迹。他不是信耶稣做救主，不是接受耶稣的真理，乃要接受耶稣可以给他利用，达到他的目的。我们今天太多人说耶稣在我身上行神迹，注意哈，注意哈。你单单接受耶稣的神迹，不接受耶稣的真理，那个神迹的后面有很可怕的东西。神怜悯我，我生在牧师的家庭，从小接受基督教的教育，后来在念中学的时候听到老师从美国回来的说没有上帝，哦，老师讲的应该比我妈妈讲的更对吧。那么说人是猴子变，那人是猴子变的我一定不承认。我说老师你都不是猴子变的，怎么叫我们人是人猴子变？那个老师辩论，老师说你再讲就跟你不及格。我说不及格不重要，那我一定不是猴子变的，我说我妈妈生的。哪一个人是猴子变出来的？猴子是你的父母吗？绝对不是。但是这许多所谓科学家在这糊里糊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事情在我们的良心里面知道，但是很多人偏偏不见。很多人今天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我们看得见的才信，看不见的不信。真的吗？你的思想能看见吗？你的思想你看见吗？你想什么哪里人会看到？思想是看不见的，是不是？你没有思想？有，都有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非常复杂，非常快，思想的速度比光更快的。你想什么立刻有什么，想到哪里立刻到哪里。思想看不见，在不在？一定有。人如果说你没有思想，你就辩论了，你才没有思想，我思想多么精密呢，对不对？不然有思想，我们人有感情，这感情有人丰富，有人比较平淡，有人很激烈，有人比较慢一点，感情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说那个人没有感情，无论什么一定有感情的，怎么表达个人情况不一样。另外我们人的意志也看不见，有没有意志？一定有啊，你决定要做什么，那个意志很重要，那个意志决定你事情做技术的做，做到成功。没有意志人一定一事无成的。最简单的意志，你早上起来肚子饿了，你决定要吃饭， 不管吃什么东西，你总要吃的早上，那是意志的问题。有的人就意志决定不吃也可以的，一天两天都可以，三天也可以，到了你精疲力尽疲乏了，没有力了，不必人家请你，你就找东西吃的，意志的问题。看不见，太多东西看不见，你说看不见的就没有吗？头脑太糊涂了，受到忧虑的影响。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借着手造之物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存在的。整个宇宙这么复杂，这么多，这么伟大，现在有太空的知识，哎呀，太空多大多大，这个太空学者在说，说到现在也莫名其妙存在。你我的存在就证明有主宗的存在。我们中国人很感谢神有家谱的。你信什么？你一定有家谱，知道你家谱吧？你的家谱几代你知道吧？我们姓黄的很特别的，感谢上帝，我们家中，我们是尖下堂姓黄的，我们家有一个祠堂，黄氏的祠堂，那我们家谱有的。那么前几年我们家乡知道我还有一个黄姓在澳洲，他就把我们家族的这个家谱寄给我，厚厚的一本。我们的家谱到我现在142代，我们的老祖宗就是皇帝，5000年前的皇帝。他说皇帝在我们家谱里面说有24个孩子，就一个姓黄的，其他姓别的，姓陈、姓李、姓张，所以你们姓李、姓张是我们的堂兄弟吧？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家谱是这么写的。那么头100代很简单，到101代开始，到我这42代，就差不多1000多年了，就讲什么什么。我看了哦，哇，我在家谱里面还有名。因为我在中国长大，所以还有名字。那我的孩子也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家谱，不是进化来的。我们借着手造之物就知道神的存在，没有神这宇宙怎么来呢？我们看21节，他们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但神荣耀他。知道有神，但是我们人要看得见，因此就造了很多木头的、石头的、雕刻的偶像。我们中国的偶像太多了，今天你到中国去旅游，哪一个旅游景点不是偶像？我第一次1985年到中国，我就发现中国人民政府很特别的，人民政府是无神论，不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为了吸引游客，国家可以赚钱，他许多偶像的庙宇、偶像的地方就装修吸引游客，要赚钱的。那么很多海外的游客要回去看，哎呀，说明是爱国爱偶像，都是虚伪的。但是政府赚了蛮多钱，所以旅游的钱中国政府赚了好多，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算了。现在爱国的华侨每年回去为偶像捐很多钱，你也有吧？没有？有，你不知道，钱给他转了也不知道。因此我们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的神是存在的，但是说没有神，却以假神、木头偶像等等当作神。我们看以赛亚书好几处记载偶像的制造怎么样，我们在中国的背景长大都知道。我们看我去台湾好几次，真的很可怜的，台湾人妈祖庙200多间了。妈祖庙，我们妈祖那个林梦娘是我们兴化人呢。我们在家乡知道她的来历，那林梦娘一个少女是很可爱的。那么他们的家是住在海边，那么她父亲哥哥每天去打鱼，所以林梦娘每天大概是傍晚 要还是中午要送食品到海边等他爸爸还是哥哥兄弟从海边打鱼回来可以吃午餐，那每天送。哎，有一天忽然间他哥哥爸爸回来，你们俩没有来，去哪里呢？一打听，原来跟一个年轻伙子谈恋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所以忘记了那个时间送东西啊。因此他的父亲跟哥哥回到家里就大骂一顿，结果他就跳海死了。怎样的一个林默娘，今天台湾人把他当作什么妈祖来拜，还有澳门这个名字也从妈祖庙来的等等等等。我到台湾我看的这个妈祖的书啊，两三百本啊，我一天在这个华神教书我去看，哎，这真是傻瓜的，这么样的一个人当作偶像，会保护他们，会保护他们来去大陆到台湾不会在海峡中间风浪沉没下来，怎么可以？他自己自杀还会救人吗？我们的神是的真神，这样的真神人不信，以假神当作神，你说这不是罪吗？这是得罪神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人除了得罪神以外，从第二十四节开始，人怎么得罪自己？这里圣经没有，不过圣经假如你有圣经你可以看到第二十四节，人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呢？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物外的事，以致彼此沾若自己的身体。我们人有感情有情欲，但是因为我们不遵循真理，因此人的情欲就发动了。情欲发动那个力量很难控制的，所以为什么人会私奔，男女之间会私奔，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就同居，为什么没有结婚就淫乱？因为情欲不能控制。人不能控制情欲是非常可怕，但是如果你知道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你如果认识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那你的情欲要发动的时候，你就要靠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控制你的情欲，你的情欲要冲动就停留下来，就不至于出轨做不应该做的事，这是个很重要的事。创世纪第三十九章，年轻的约瑟到埃及，在一个波提法的家里做奴仆，他生得英俊，他的女主人引诱他犯罪，他不肯。有一天女主人对约瑟说，家里没有人呐，来吧。你知道约瑟讲什么话？我岂可犯着大罪得罪神？因为约瑟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宁可被他的女主人冤枉，他不能犯罪，他靠着无所不在的神管理他的情欲。但是虽然后来他做监牢做了蛮久了，剩多年大概。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们的情欲发动的时候，你靠神，你知道人不知道神也知道。不过那那个约瑟的女主人讲一句话也不对，她说家里没有人，这个女人不是人吗？是鬼吗？约瑟也是人吗？所以很多应有人犯罪的话都是欺骗的事情。感谢神，约瑟因为知道神无所不在，所以说我岂能犯着这个罪则罪我的神。他知道在那个家里神跟他同在，后来他在监牢里面也因为他知道有神的同在，因此他不犯罪。监牢是犯罪的大学，很多人本来不大会犯罪，一到监牢就学了好多犯罪的，因为监牢都是罪人嘛。约瑟在监牢最少十二年， 他不学犯罪的事情，因此神到了时间叫他出来做埃及的宰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有情欲，但是千万要记得神的同在，你要控制你的情欲，靠神靠你自己很难。另外这里圣经又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见上帝的真实变为虚幻，去敬拜侍奉受造之不敬奉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直到永远。那么人既然放纵自己，不靠神也不敬畏神不怕神，所以在第二十六节说，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要否攻心彼此贪恋，然后男性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担得的报应。罗马时代2000年以前就有同性恋的问题，女人同性恋，男人也同性恋，今天这个同性恋已经是合法的了。每一年不是有三月份什么时候我们在雪梨不是同性恋大游行吗？人来多了，现在美国差不多有13个州同性恋是合法的，澳洲大概也争取了，听说在 Tasmania 州也是同性恋合法了，雪梨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不合法他也是一样的做，可怕的，因为不敬畏神。神造男女，神为什么造男女？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28讲很清楚啊，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成为夫妇，一男一女的夫妻，能够显明神的作为，还有专一的爱。你多一个这个什么这个情侣还是什么，你的爱情不能专一，你爱情不专一，你的头脑就乱了，想这个想那个，你乱了，不神经病也神经病。为什么今天这个社会许多不法的事情发生，就是因为人不听从神的话，败坏自己的身体，放纵情欲。人犯罪得罪自己，那是真是可怕，不是马上死，慢慢的死。所以很多淫乱的人不是一下子就死的。然后哎呀，我这个做牧师有时候真的不喜欢去看到那许多淫乱的人在医院里面要死不能死，然后我去看他的讲很多，哎呀为什么我从前这样，为什么从前这样，又这么多人爱我，讲了一大堆，我说你这些都废话了，太迟了，现在要讲有什么用。我们要记得人有情欲有性欲，那是为生男养女，这是为一夫一妻用的，不能乱用，你记得这是圣经的真理。在一夫一妻以外，另外有性行为，那都是淫乱，神所憎恶，会叫你一生会记得一生痛苦的。最后最可怕的是什么？在第一罗马书1章32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犯罪人知道神不喜欢会死的，但是他们还喜欢大家一起来吧。所以犯罪不是一个人的，一定有同伴，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有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是犯罪。假如整个城市的人都做哪一个不应该做的，那就是文化，听过吗？大家都做了，那你不做才害羞呢。于是我在台北，我听见一个朋友讲一句话，我真哪一天我在礼拜天我去讲到啊，看到有一些同性恋也在游行啊， 我说怎么台北有这个事情？我到了礼拜堂对那个牧师说，哎呀，这个台北为什么有这样的东西？他说，黄牧师，你外来的，你不要大惊小怪，这个常常有的。我说哈，常常有的。他说开始大家害羞害羞，很少数，现在越来越多了，很多人觉得没有参加这种游行导致害羞啊。我说有这样的事情，我每一次提到台湾就为台湾难过，眼前多万的同胞或在拜偶像，台湾的偶像是多得不得了啊，妈祖庙200多间啊，哎呀，奇怪了，这迷信迷到这样。所以我说台湾的许多到美国念 PhD 没有用的，一大堆 PhD 啊，部长官员大学教授一大堆都是博士啊，怎么这么迷信？还有这么不应该有的度出现，因为把它变成文化了，大家都做，谁都不讲谁了。我们在雪梨快要这样了吧，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我们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要靠主的恩典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你我的一切行为神都看见，让我们效法约瑟。任何罪恶的引诱，情欲的引诱，他说我岂可做着罪得罪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为了拯救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四节到十四节就谈到神什么时候预备救恩呢？不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犯到几千年了耶稣才道成肉身，不是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说，神在创造以前就预定借着耶稣救赎我们。神在创造人类以前就知道他造的人会犯罪，就预定耶稣要救赎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没有来以前，神自己用各种的方法拦阻人犯罪。所以你看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就来救亚当。我们神学家没有仔细读到创世纪第三章，因为亚当没有救恩。有啊，亚当一犯罪，神就用冷风吹让亚当觉得寒冷，所以他就用什么东西把自己的赤身肉体包围起来，然后神就说亚当你在哪里。不是神不知道，神让亚当知道你犯的罪神都看到。然后神做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神就对女人说，女人的后裔要三蛇的头。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神就宣告他用皮衣皮子做衣服给亚当穿，就是杀了羊羔用宝血遮盖他们的罪。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很清楚的，虽然亚当离开伊甸园，但是神还给亚当同在，注意不要忘记了。所以亚当离开伊甸园以后还生孩子生男养女，以后亚当的儿子亚伯，为什么他懂得敬畏神不犯罪？因为亚当告诉他的，所以亚伯不犯罪。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兰因信虽然死了人就说话，说什么话呢？神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千万不要犯罪以为神不知道神不在就可以犯罪。因此亚伯常常献祭接近自己，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神喜悦亚伯和他的祭物，先人然后才祭物，次序很清楚。该隐呢，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听神的话，因此圣经说神不愿那该隐 和他的基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真理从亚当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写在圣经。我们如果有犯罪，千万不要隐藏罪恶，以为没有人知道，以为没有警察抓我就没有事了，没有人看见我就没有事了。好多基督徒在餐馆要吃饭的时候，就看看有没有牧师，有没有信徒，如果没有，来吧，喝酒。牧师在就不可以喝，但明明他知道喝酒不可以的，那牧师在就不可以，牧师不在就可以，欺骗自己吧，那忘记了神在。如果你知道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知，像约瑟一样，你要拒绝罪恶。但是就是犯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留下宝血的救恩，我们的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人一切的罪。所以在希伯来书第2:56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借着死打败暂时权的魔鬼，并且释放一生因为犯罪做奴仆的人。感谢主耶稣的救赎。因此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7-9告诉我们，人若犯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我们有罪千万不要收在心中，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人没有是不知道，但神一定知道。让我们赶紧把一切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成为圣洁的人，蒙神喜欢的儿女。愿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些宝贵的救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微笑的仆人今天靠着圣灵的帮助，你的同在，把你在罗马书第1章18-32的这许多宝贵的真理证明神你是存在的。你明明给我们的良心知道你的存在，借着手造之物知道你的存在，帮助我们，我们这位多余的真神是永远活着，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使我们的生活向你负责。千万不要以为看不到神就可以犯罪，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让我们如果心中有罪也不要再隐藏，求耶稣基督用宝血洁净，求圣灵光照，让我们把一切的罪都求你洁净，成为圣洁，在你面前都蒙你的悦纳。但愿这个真理成为一生的帮助，成为帮助别人的圣经的真理。你微笑的仆人恭敬把众弟兄姊妹交在主手中，求你看顾带领我们走以后的道路，过一个圣洁蒙你悦纳的一个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